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上帝，我们要来到你面前，再次的来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的拣选，还有你的安排，主让我们能够今天早上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主，求你将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次听见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就愿意来回应，主，我们就愿意的来思想，我们当怎样遵照你的话语去行。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它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有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希望耶稣摸他们。那从犹太人的传统来看的话，这些小孩子应该是指12岁以下的男女，因为犹太人他们将12岁以下的男女称之为儿童。那事实上这也是犹太人父母的一个传统，就是他们希望把孩子带到拉比，就是当时候有名的老师的面前，去寻求这些老师的祝福。然后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这样的行动常常是在孩子生日的当天。所以当他们小孩子过生日的时候，不是买一个蛋糕，他们是去寻求当时在会堂当中的这些拉比来为这些小孩子祝福。一方面是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一直长久的在上帝的救恩里面，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希望说，透过这样能够让父母他能够觉得内心有平安。所以当我们看见有人希望耶稣能够摸这个小孩子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件好的事情。可是这样的举动带来一个紧张的关系，门徒就主动的跳出来责备这些人。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当时候是一个有名望的人，许多的人想要来亲近耶稣，听耶稣的教训。但是我们知道在近东古代的时候，那个地方的孩子不像今天在西方的小孩子，他们拥有许多的特权和地位，他们可以很自然的参与在大人的活动当中。在当时候的那个时代，门徒很自然的会把耶稣互动的事情认为那是跟成年人是大人的事情。小孩子来，小孩子只会带来混乱，带来思绪和吵闹。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倾向，我们会认为这些小孩子不过就是一个小孩子，他们真的理解吗？他们真的会明白福音吗？他们会真正的觉知然后持守下去吗？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不如让我们集中我们的力量，集中我们的心思，好好的把成人的工作做好，这样我们的事工会更有果效。或许耶稣的门徒也是因为这种想法，所以他认为说我们要保护耶稣，因为耶稣很忙，耶稣很累，不要让他再受到这些小孩子的打扰。所以他们设立了这个限制，他们决定这些小孩子跟耶稣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当有人带着这些小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门徒便责备他们。门徒出于好意的禁止责备这些人，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是门徒常常给我们的错误示范。这些错误的示范所带来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错误，然后我们从其中学习，不要再重蹈覆辙。事实上耶稣对于人们的需要他总是摆在第一位，门徒的一番好意在耶稣的眼中成了不能够体谅耶稣心意的错误。圣经的作者描述说，耶稣看见就恼怒，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那马可福音常常把耶稣的情绪表现出来，他说耶稣看见门徒这样做就很生气，他不单只是一般的不开心，也不是一般的不太高兴，是发了一个从内心里面而出的一种愤怒。耶稣对门徒这种自以为是的举动感到非常的生气，甚至感到挫折。因为他的门徒虽然跟随了耶稣，可是往往总是分不清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他们常常自以为是，他们常常认为自己是在帮耶稣，实际上却妨碍了耶稣的工作。这是在马可福音常常被我们看到的，耶稣的门徒常常会这样。然后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他弟兄姐妹，耶稣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他原本的意思是说容许他们到我这里来，强调这种允许是一种急迫而且强烈的，但是这种很急迫很强烈的需要被一种负面的行动所拦阻。所以耶稣他让我们看见的是，他认为让小孩子到他面前来这件事情是不可阻挡的，而且是一定要如此。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他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进到上帝的国里面去，我们必须回转向一个小孩子。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跟上帝的国无分。这句话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那到底什么是耶稣所说的回到小孩子的样子？是不是指小孩子他是天真无邪，甚至小孩子就是看起来很纯洁，看起来没有罪，所以呢我们要回复到像那个样子？事实上我们要说的是，天真不是进入天国的要件，不是进入上帝国度的要件。我们也要说，从我们的信仰来看，小孩子是出生在罪恶当中，因为我们大人的罪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罪的世界。那我们的信仰也告诉我们，人是带着罪出生的，所以耶稣并不是在说小孩子没有罪。我们相信我们的小孩子他们也需要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并不亚于任何一个成年人，他跟我们一样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从我们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谦卑的承认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好让上帝喜悦我们，我们只能够单纯的相信接受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救恩是临到那些欢迎相信并且单单信靠耶稣的人。我们的信仰不是强调我们拥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拥有什么头衔或者是名声，而是强调我们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本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本质就是一个我们凭着信心单单相信耶稣的罪人。就某种意义来说，耶稣是确认上帝国是建立在如同孩子般单纯的信任和信心上面。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父母基本上他们是很信任的，你跟他说什么，即使你在骗他，他也很相信你。所以他们是很单纯的。如果我们要进入上帝国的里面的话，我们要回复到像孩子那样的单纯和信任。如果我们很仔细的看马可福音的这段圣经，这段经文，我们所读的今天这段经文的后面，从17节那里开始，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少年官，富有的少年官来问耶稣说，我怎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因为马可福音的作者很巧妙的将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他让我们看见，不是我们守权的律法，不是我们拥有的身份地位，或者是我们对信仰有一个热切的追求，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了。耶稣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不必拥有什么，而是我们必须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必须是像孩童一样的样式，我们必须是愿意放下一切，我们必须是愿意是一个爱人的人，是一个愿意跟随主的人，这才是我们进入天国得到永生的一个方式，而不是我们拥有什么。另外一方面，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他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信仰从来不只是大人的事情，耶稣来也不单单只是为了大人而来，这些事情不是跟小孩子不相干的。当大人来听耶稣教导的时候，我们不是将我们的小孩子放在那里就不要管他们，而是当大人听耶稣教导的时候，小孩子是有份于这样的恩典，他们也能够领受从上帝国那里而来的祝福。甚至因为他们的单纯，因为他们内心的柔软，所以他们要领受上帝国的祝福可能比大人还要容易。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把小孩子抱在怀里，为他们按手，给他们祝福。现在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原本父母只是期望 耶稣为小孩子按手，可是我们看见的是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他做的更多，他乃是把他们抱在怀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他常常不是用那种最简单的方式来打发人的需要，他常常让我们看见他是愿意用更多的时间、精神、力量来用在我们有需要人的身上。我们说耶稣就是那个愿意多陪伴别人走一里路的人。我们看见耶稣把他们抱在怀中，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这就是我们的主啊，这就是爱我们的上帝，他就是愿意为我们做更多一点，他愿意做的往往超过我们的要求，超过我们的需要。我们也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去建立了一个耶稣的形象。我记得我以前我在小的时候，我的母会有一个幼稚园，那个幼稚园的墙壁上有一个四层楼高的一个壁画，是用瓷砖贴上去的，那就是耶稣抱着一个小孩，上面写着一个大字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我们的主是愿意抱着小孩子在他的怀里的。透过今天这段经文，那上帝透过耶稣来表明他是多么的爱我们的孩子。当我们更进入的深入的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小孩子不会自己跑来跑到耶稣的面前，他们不会自己跑去 找耶稣说，耶稣请你为我祝福，不太会这样，一定是大人带他们来。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其实除了孩子可以亲近耶稣，我们要说的是有些大人也可以因为这样的机会可以亲近耶稣，听见福音。所以我们要问，那么是什么样的人会因着带小孩子来，他们可以听见福音？因为他们平常是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亲近耶稣的。很多研究圣经的人认为，就是父母，就是孩子的妈妈。所以我们在这张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抱着小孩子的时候，旁边是有很多的妇女，因为当时候的妇女在他们的社会地位是非常的低，他们不允许出现在重要的场合当中，他们不能够进入圣殿里面，他们只能够在圣殿的外围当中。像耶稣这样一个有名望的人，当他在讲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见的是，他附近周围大多数是男性，是弟兄，妇女不容许轻易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当耶稣他这样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得到益处的人不单单只是这些小孩子，他们有机会得到耶稣的祝福。另外一方面，妇女也同样有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可以听见耶稣的教导，他们可以有份于上帝国的福音。透过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些妇女、这些家长，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得到祝福。耶稣让我们看见，越是这个社会上弱势的人，越是这个社会当中不被看重的人，常常是耶稣他所要接纳、他所要亲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段圣经，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思考、回想什么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段圣经我曾经用在主持我们教会的一位长老林圣蕊长老的告别式上面。当我在主持他的告别式的时候，预备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深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我觉得林圣蕊长老他的一生就是这段圣经的示意和见证。圣蕊长老他早年从日本学习幼教，然后他是台湾第一个将德国的福禄贝尔恩物教学引进台湾的幼教老师，我们可以说他是这方面的始祖，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这方面大师级的人物。在台湾有许多人是他的学生，我去到不同的地方，当我跟人家说我是在和平教会牧会的时候，我常常就会听到有人说，哎，你们教会有一位林圣蕊林长老，我以前曾经让林长老教过我，我是他的学生，我读过他的书。我想像他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在幼教界的很有名的一位大师级的人物， 他可以这样说，他说我教过了很多的学生哈，啊，我的幼教的学生哈，桃李满天下哈，所以呢，我应该叫我的学生来教我们的小朋友哈，而不是我自己下来教哈。可是呢，我看见他是当他八十几岁了，因为我来教会的时候他就已经八十几岁了。当他八十几岁了，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每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我还是看见他教三岁四岁的小朋友在那里学习福禄贝尔恩物。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有这种感觉，一个八十几岁的长辈，他还可以教三岁四岁的小朋友，而且他在教他们的时候，他是充满的那种热情，充满那种爱心，在他的教学上，他很认真的服侍这群小孩子。我想福禄贝尔恩物的这个主日学课程可以说是和平教会主日学特有的课程，别的教会没有。圣蕊长老在我们和平教会教导这些孩子们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会友的家庭里面拜访啊弟兄姐妹，然后这一户家庭里面有一个小孩子，他是从小在和平教会长大的社青，他已经在工作了。当我跟他的家长在聊天的时候，他聊到这位社青工作的内容，这个社青他在旁边听着听着就突然主动跑出来跟我说，他说他现在的工作是学室内美术设计的。他说我之所以会从事这项工作，是因为我小时候来到教会上主日学，我就从林圣蕊长老他所教导这个福禄贝尔恩物当中，启发了我对颜色、对几何、对图形、对空间、对美学的兴趣，所以我后来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对这方面特别的有恩赐，渐渐的就往这方面发展。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他在三岁四岁来到教会的时候，他所接触到的第一个老师，就是影响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位老师。我们要说的是，圣蕊长老不只影响这个学生，他也影响到了许多的家长、许多的家庭。许多人他们本来不是和平教会的会友，甚至这些家长不是基督徒，但是为了带小孩子来上和平教会的福禄贝尔恩物，他们特别来到和平教会，进而成为和平教会的会友，甚至他们去学如何教别人福禄贝尔，然后他们成为和平教会重要的同工，甚至成为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从圣蕊长老在和平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所说的这句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句话不单单是小朋友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的信仰得到造就，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很多时候是连父母带着小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教会，他们自己也有机会来认识耶稣基督，他们自己的生命也被改变，他们自己也起来服侍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从圣蕊长老的见证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用心的在孩子的身上，当我们专注的在孩子的事工身上的时候，我们会给这些孩子和家长带来很大的帮助和祝福。第二个我们要一起思想的是，我们要说的是，现代的人的孩子生得很少，很多家庭就生一个两个，所以做家长的他们都很希望集中他们的资源，集中他们的精力给孩子更好的。很多家长在选择教会的时候，他们是选择你孩子问孩子你喜欢去哪间教会，而不是大人喜欢去哪间教会，因为大人比小孩有更高的弹性，大人比小孩能够更多的接受这个环境的变化，所以他们会选择对小孩子有兴趣的，小孩子认为有兴趣的，小孩子认为这个是他们喜欢去的教会，特别是那些因为工作搬迁而到一个新地区的家庭，父母其实很关心，我到那个教会去，我的子女能够在信仰上得到好的照顾，当我在听牧师讲道的时候，我的孩子是不是在一个安全、亲切、充满爱心的环境当中。很多父母关心的是这一点。我记得我们刚去华神做礼拜的时候，第一个礼拜去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些家长在反映，他说那个华神的地下室好像有一股味道不太好，空气不太好，然后他们就不希望他们的小孩子去地下室， 可是我们的主日学就在地下室哈，所以我们去华神聚会的时候，我们的主日学可以说用四个字来形容哈，就是惨淡经营哈，常常就是二十个哈，觉得教会才大间，结果二十个学生尔哈，真悲惨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家长觉得那个环境不太好，空气不太好，然后有一些家长是因为他的小孩子下午要睡午觉哈，那我们教会又在下午做礼拜哈。所以他们考量小孩子的作息比较重要哈，所以他们就选择先去别的教会参加聚会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真的，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主日学会影响家长要不要来教会哈。我记得前年当我们还在华神啊聚会的时候，在我们的宣道年会，我们曾经邀请淡江教会的庄玉明牧师哈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教会的事工。他曾经讲到一句话，他很语重心长地说，现代人的小孩子生得很少，所以大家都很宝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做父母的几乎把家里面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孩子，父母可以省，但是常常给孩子的没有省。我常常看见我们教会的长老，他可能事业工作都不错，可是他用的手机都没有他儿子女儿用得好。虽然他的儿子女儿可能只是个国中生高中生，可他的手机都用得比爸爸妈妈还要好。常常很多父母都是给小孩子最好的，但是在教会里面常常是相反哈。有时候大人的空间，大人使用的地方是最好的哈，但却把那个最差的不好的给小孩。所以牧师说，这样的教会怎么能够吸引儿童呢？这样的教会怎么说是重视儿童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想要说的是，我们和平教会是一间还蛮重视儿童事工的教会哈。因为我们去年礼拜堂刚盖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教会还缺蛮多钱的哈。可是后来我们看见了我们的儿童有这样的需要，虽然已经不是很多钱，可是我们还是花了一大笔钱哈，去把我们的儿童的礼拜堂把它装潢好。让他们在那里有最新最完善的设备，给儿童最好的硬体，让小孩子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快乐的学习，安全的参加主日学。可是我要说的是，如果只是单单硬体的充足，如果只是单单硬体的好，还是不够的哈。在台湾2011年曾经有一份台湾基督信仰的民意调查报告哈，然后在这份调查报告当中发现呢，有 55.6% 的人他们是在1岁到19岁前信主的，但是随着年龄逐渐增加，信主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项调查报告当中发现呢，有 75.5% 的人他们是在29岁之前信主的，但是一旦超过50岁之后呢，信主的比例就会开始下降非常非常的多，然后40岁以后信主的人只占 12.9%。 如果你有在牧会，如果你有认真在看周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根据牧会的实际经验，很多人都什么时候要信主，如果他没有在40岁之前信主，很多人都在什么时候信主，在他快要临终安息前，这个比例会忽然升得非常高。我们教会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已经在医院了，他已经没有办法来教会了，所以我们教会的小会员，我们的牧师要去医院为他们洗礼，这种比例非常的高，常常在每一次洗礼的时候，我们的小会就要跟我们报告，某某人他已经在医院受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这种在病床上信主的人，我们非常感谢上帝让他在临终之前可以认识主，可是他们可能在信主之后从来没有机会踏进教会。我们要说的是，这份调查报告和国外的研究相当一致，那就是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是在他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就信主的，年纪越大的人信主越困难，因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价值已经固定了。这样的结果也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教会要注重儿童与学生的事工，教会应该要多关心儿童和学生的需要，在我们的活动，在我们的空间，我们的财务，我们的人力上面，应该给儿童与学生的事工更多的资源，因为我们要把握机会，在他们的心还柔软的时候，努力的把福音传给他们， 好让耶稣基督得着他们，这样我们的事工才能够事半功倍。我要跟弟兄姐妹说的是，不要轻看年轻人他们小时候做的决定。马偕在10岁的时候，当他听到宾威廉牧师来到他们的村子里面演讲，跟他们报告说他在中国厦门宣教的情形的时候，马偕心里面就深受感动。当他10岁的时候，他就埋下了他日后想要到海外传教的种子。巴克里牧师在他16岁的时候，他就立志决心要献身在上帝，要专务在宣扬上帝福音的事工。所以在我们的孩童，在我们的青少年的身上，他们有非常高的可塑性，只要我们能够给他们好的造就，他们就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我记得我的小孩子当他4岁多5岁多的时候，我开始跟他讲圣经故事。当我第一次讲到亚当跟夏娃他们犯了罪，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的时候，我跟他说他们两个人就被上帝赶出伊甸园。你知道我们家曾雨欣有时候反应不太好，他眼睛就真的大大的亮亮的看着我说，爸爸，那他们怎么办？当他听到该隐杀了亚伯的时候，他就觉得很震惊，很吓客的说，啊，弟弟就死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们当他们听见圣经信息的时候，我们不要先假设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理解。事实上这些圣经的故事都会很深刻的烙印在他们脑海当中。这些故事很可能就在他们生命遇见困难遇见挑战的时候成为他们的帮助。上个礼拜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周报有夹一张这样的一个资料，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是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要征培训的师资。我们很希望我们的主日学有要招募我们的助教师资，这个计划不单单只是要征召我们来教主日学，而是我们希望这些有负担于主日学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给他们完整的培训，要帮助他们能够成为孩子们的老师。在这当中我们会每个礼拜六的上午的10:30到12:30给这些老师这些助教给他们师资培训，并且我们会安排给他们实习的机会来锻炼他们教导主日学的技能。很多人他们可能对教主日学很有负担他们觉得他很喜欢照顾孩子，可是他觉得说我都不会嘞，我都不知道怎么讲故事。所以我们很希望说，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负担，没关系，你来试试看，我们有这样的培训的课程。如果你透过这样的培训的课程能够帮助你成为一个好的主日学的老师，来帮助这些孩子们，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要说的是，主日学不是在骗人啊，主日学是在造就我们的孩子，主日学是在帮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在他们心还很柔软的时候可以认识上帝。可是我们必须承认，真正教过主日学的人就知道，最难教的小孩就是主日学的小孩。为什么？因为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可能要求很严格，老师可能会对学生有一些可以处罚的方式，可是在主日学里面老师都被要求要有爱心，小孩子知道你不会处罚他，所以小孩子就特别的皮，因为就好像自己家的小孩子最难教，自己的爸妈要教自己的小孩子，小孩子都特别不听话，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他知道我们很关心他们，不会处罚他们，所以他们并不好教。每一个要做主日学的老师，我真的很希望你们能够来接受这样的培训，让你能够成为一个知道怎么教导他们的一个好的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这样的呼召不单单只是对我们的姐妹发出，也对我们的弟兄发出这样的邀请。我们的孩子需要弟兄来教导他们，除了姐妹是非常好的老师和榜样之外，弟兄也非常重要。虽然我们常常觉得照顾小孩是妇女是姐妹的事情，这个学期我去新生国小的一年级的班上去讲故事。在我去之前，新生国小差不多只有故事妈妈，我是 去了之后，我是今年唯一的故事爸爸哈。然后呢，每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就是一群的故事妈妈加上我一个故事爸爸。他们以前都说啊，各位故事妈妈好哈，就他们发现讲了之后，他们就觉得他们讲错了，他们就要说啊，各位故事妈妈爸爸好哈。啊，为了我，所以他们就要改口哈。我要说的是，当我去讲故事的时候，那个我们家曾宇欣就跑回来跟我说，爸爸。我们同学说你讲的故事好好笑哦，他们很喜欢你讲故事哦。我想弟兄姐妹，姐妹有姐妹的特质，弟兄有弟兄的特质哦。我们的孩子可以从不同的特质上面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从不同的特质上面，不同的老师，当他们在讲故事，当他们在带合班带分班的时候，可以给孩子不同的需要，帮助他们得到不同的满足。所以我很希望的是，我们在争这一群儿主的助教老师的时候，不单单是姐妹很热切的来回应，甚至我们的弟兄也很热切的来回应。同时我也要请大家记住，圣瑞长老如果他到80岁了，都还能够叫3岁4岁的小朋友来上福禄贝尔的课程，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要设限说我已经40岁了，我跟小孩子已经没哈哈，所以小孩子已经不听我的话了？不，你还很年轻啊，你还是可以来带这一群孩子们。所以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自我设限。我很希望当我们愿意委身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孩子因着我们愿意摆上，他们就去真实的经验到上帝真的是爱他们。因为上帝爱他们，所以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愿意出来服事。因为上帝爱他们，所以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委身来教养这一群孩子。因为上帝爱他们，所以他从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的课程当中，他们去认识了信仰，他们去经验到生命的改变，他们去学习到生命的价值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因着我们的投入，因着我们的委身，我们可以看见有更多的孩子们在这个教会，他们不是主日学的早上爸爸妈妈去做礼拜，所以那里成为一个托儿所。我们的主日学不是托儿所，我们的主日学不是代替家长照顾这些孩子，我们的主日学是希望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在他们心里还柔软的时候，我们将福音的种子种在他们心中。我们要看见这个福音的种子就在他们生命当中来成长，来发芽，来茁壮。我们就看见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将孩子抱在你的怀里，你让我们看见你是多么的爱他们。主，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让小孩子到我们这里来，让小孩子来到我们的当中。主，我们不单单是让孩子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求你让我们去到孩子的当中。主，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主，求你感动我们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愿意采取这样的行动，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关心我们的孩子。主，若我们真的不能，我们也求你真的是将为他们祷告的心常常放在我们的心中。主，让我们常常的为着我们主日学的老师祷告，为着我们的孩童祷告。主，好让我们的孩子们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得以有机会来认识你。谢谢主耶稣，求你将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和平教会成为一个爱孩子的教会，成为一个欢迎孩子的教会，成为一个造就孩子的教会。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